第六章我们上一次讲了一部分，但是我今天有心要从头讲起，上一次讲的不够完全，那么因为时间不够，所以今天因为又有新人来，我们还是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讲起。首先我们把前面的五章复习一下，把章题复习一下。请问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呢？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？第一章的章题是神的旨意。 OK。 第二章的章题呢？神的工作。第三章的章题呢？神的奥秘。第四章的章题呢？基督的身体。第五章的章题呢？基督的心腹。第六章呢？基督的家庭。 OK。 第六章我们过去所查的每一章给他一个章题，但是第六章很明显的分出两部分来，两个主要的部分，所以我就用两个主题来查第六章。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基督的家庭，从第十节到24节是基督的精兵。 OK。 所以我今天准备把基督的家庭重新讲过一次，那么接着再看下面基督的精兵，假如我们的时间许可的话。我为什么要讲基督的家庭重讲一次呢？因为我反复思想，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紧的一个章题，基督的家庭非常要紧的一个章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，在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，这个家庭啊，是神亲自所设立的，给人所设立的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单位。上帝亲自给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组织了一个家庭，家庭是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最基本的单位，也是构成社会、国家、教会最基本的单位。一个国怎么样成立？要有家，家强则国强，对不对？家庭不完整，那个国家也不会。这个社会的组织的基本单位也是这个家庭。这个社区的情况怎么样啊？看这个住在这个社区的家庭好不好。那教会呢也是这样，教会就是要看这个家庭，有好的基督徒的家庭，有好见证，有很健康的家庭，很完美的家庭，那个教会就兴旺，那个教会就成为这个很兴旺的一个教会，而且这些个家庭就成为教会的几个支柱。有没有仔细思想这个问题？你看一个大教会，一个小教会，无论大教会小教会，都是有一些个家庭全家归主的，全家爱主的，全家侍奉主的，有几特别有那么些个家庭来成为教会的柱子，那个教会就很稳固，就很坚立。所以家庭是非常要紧的一个题目，我必须要好好的讲这个基督的家庭这个主题。所以撒旦魔鬼看得很清楚，他说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在地上最基本的单位，人投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就是第一件事就是生到一个家庭里面，他受长在一个家庭里面受教育，最基本的教育是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给他最大的影响一生一世是在家庭里面，对不对？家庭里在这个世界上要做见证，做什么见证呢？做神给人所配合的建立的这个家庭制度的这个见证，夫妻的见证，儿女的见证，都是借着家庭里面见证出来的。 这个地上的家又是给天上的家做见证的一个单位。人都盼望有个天家，有个永远的归宿，永远的家庭。说天家很美好，天家有福气，连不信上帝的人都说要回天家。到哪去啊？回老家。到哪去啊？归天家，归天呢。那么那个天家究竟怎么样呢？要接着在地上的属天的家庭把它彰显出来。要渴望天家，要看地上的那一个家庭。如果那个地上的家庭充满了愁苦，充满了仇恨，夫妻不和，争吵打架，儿女彼此嫉妒，互相为敌，公婆不好，这个婆媳不好，不和，那那个家庭里面又吵又闹又纷争又嫉妒，你想人还渴慕那个天家吗？人还能够在这个地上的家庭能够把天上那个家庭显明得出来吗？显明不出来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强化，要强调基督徒的家庭这个主题非常的要紧，因为是为天上的家做见证。撒旦知道这一点，他就攻击人的家，他破坏人的家庭。从什么地方破坏起呢？他就从夫妻婚姻的关系破坏起，一夫一妻的制度破坏起，夫妻的关系破坏起。因为组成家庭的最基本的成员是什么？最基本组成的，你什么叫做家？有男有女，有丈夫有妻子，这最基家的最基本的成员就是这两个。所以撒旦看见这一点呢，他就要攻击这个。他知道神的计划，哦，这个制度是你设立的，家庭的制度是你设立的，夫妻的制度是你设立的，夫妻两个配合是上帝自己亲自做成的。撒旦说好，我就要攻击你这个制度，我就要攻击你这个设立的这个家庭。因此上帝要使人在地上把那个家庭来彰显天上的家变成一个小天堂，那个撒旦魔鬼攻击神所设立的家要使它变成一个小地狱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好多人要逃家，不喜欢家里，不要住在家里面，不回家，这个不爱家。家庭里面的光景本来一提到家，那是一个很温暖的，很幸福的，有爱的地方，是爱之窝，美满的幸福的日子，什么话语都是放在家庭里面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人不是啊，今天人说我不要成立一个家，家是一个累赘，家是一个枷锁，家是一个坟墓，我不要回家，我要逃家，我不要成立家。那夫妻怎么样呢？这个男女之间怎么样？他说我们不要结婚，我们同居就好了，免得有家庭之累呀，对不对？那吵架两个人还没有结婚以前就准备先离婚了，然后我们结婚了以后，然后分产业怎么样啊，又要打官司啊，儿女又要怎么样啊，先计划这个。你看撒旦魔鬼很厉害，就要破坏神所设立的要紧的一个基本单位的家，就从婚姻制度破坏，从两夫妻之间破坏。没有结婚的让他们不要结婚，讨厌结婚，而且把一夫一妻的制度破坏，有的一夫多妻啊，一妻多夫，不会幸福啊。然后结了婚了就叫他们吵架，彼此仇恨，然后在一起啊，这个一天日子都不想过，然后就要分居，然后就要分开，然后就要离婚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好了，夫妻的关系一破坏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儿女就很惨，儿女就很惨，儿女就失去了呢，他们的心里就害怕，没有依靠，没有爸爸， 没有妈妈，惶恐，被人欺负，被人轻看，然后就产生一些问题儿童，产生一些问题少年，问题青年，然后就产生问题社会，产生问题国家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看见那个家庭啊，何等要紧。那今天家庭是没有标准的、为什么这样呢？他们没有标准，没有尊理可以遵行呢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圣经的真理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，怎样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家庭里每一个成员的责任是什么。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你去读圣经以弗所第五章第六章，第五章我们讲过了，讲到这个基督的心腹，他特别讲到夫妻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。然而保罗说，我是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说的，他用夫妻之间的这个爱，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。你看见说神看重夫妻关系的那个神圣性，他怎么说的呢？夫妻应该怎么样维持那个美好的关系呢？他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没有一个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你们爱妻子要这样。还有基督怎么样为教会舍己，那样的爱你们也当这样的爱你们的妻子。哇，那没有问题了。如果一个丈夫爱妻子，能够像基督爱教会，爱到一个地步能够舍命，能够舍己，如果一个丈夫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，总是保养顾惜，你看那个丈夫好不好啊？丈夫好不好？赵丹，那丈夫真好。OK， 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你们的丈夫，然后顺服丈夫，教会也当如此的顺服基督，你们而且要在凡事上顺服你们的丈夫。哎呀，真好啊。一个妻子如果能够夫唱妇随，凡事顺服丈夫，体贴丈夫，那还什么话讲？那个妻子还什么话讲？好得无比，对不对？妻子如此的顺服丈夫，如此的爱妻子，那夫妻之间美满了吗？没有话讲了吗？那还有天天有吵架的，爱都来不及了，对不对呀？那有。哎呦，天天两个吵架的，还是不喜欢的，还要怎么样，还要打，还要骂的，没有这个事。所以圣经上说的话太好，太美好。你到别的书上，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真理的标准？而且他说的就是没有说，我给你们建议啊，你们做参考啊。假如你们认为可以了，你们可以采纳我的意见。你们做丈夫的最好要爱你们的妻子。你们做妻子的最好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不是这样讲，圣经上帝的话是非常有权威性的。他说，你们做丈夫的应当爱你们的妻子，没有一个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你们要这样爱你们的妻子啊。基督怎样为教会舍己，你们也要如此的爱。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，讲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上帝的话是有权威性的，上帝的话是标准的，上帝的话你不能说把它修改一下，全世界你找不到这样的话是这样说的，告诉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，做夫妻的要怎么样啊，做儿女的怎么样，做父母的要怎么样，做主人怎么样，做仆人怎么样，他说的清清楚楚，都是带着权威性的，绝对性的。这就是真理哦，这就是真理。为什么真理是在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民族、哪一个地方都是准确的，那才是真理。真理如果是在我们中国准确，在美国不准确，那不算是真理。如果是在亚洲、在欧洲准确，在美洲不准确，那不是真理。在文明的社会准确，在那个野蛮的社会就不准确，那不是真理，对不对？真理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准确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标准的，那才是真理。第二，不受时间的限制， 不是说这个时代是真理很标准，再过几年过一个时代又不标准了。24世纪是标准的，21世纪不标准 ，no， 那个不是真理，对不对？上帝的话就是历世历代各国各民各族都是标准的，这才是真理，这就是真理。所以我读那个以弗所第5章第6章，我就说，哎，这就是真理，感谢主，上帝的话说怎么说的就是怎么说的，没有修改的，没有变动的。好，那我就讲我这个心里面觉得很要紧的这几句话，我把它讲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查看第6章的第1节开始往下看，看第9节，好不好？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要孝敬父母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
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
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若是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
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
甘心侍奉，好像不是主，不像不是人。
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
你们做主人待仆人也是一样，不要为下他们，因为是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创始在天，他并不偏待人。
各位，你还记得上一个礼拜二末后，我问一个问题：照着圣经的真理，一个人应该有几个家呀？还记不记得？2个家，
3个家
。
三个
，OK， 第一个是什么家？
自己的家。
我们肉身的家，我们每一个人生下的家。第二个家呢？
教会的家。
教会属灵的大家庭。第三个家呢？
上帝家。
对，所以按照圣经的真理，我们一个人在地上应该有3个家。我们一生下来就在某一个家里，就定规了我们是姓什么。我们是属于哪个家的人？照样，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信主了，他也是生在这个大家庭里面。我们的肉身的生命是从我们的父母亲生的，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是谁生的？
圣灵
生的。在圣经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信主耶稣基督是圣灵生的？欢迎来，叶先生、叶太太。欢迎欢迎，好，又回来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好，这里有2个椅子，刚好这是你们2夫妇的。好，我们刚开始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6章。好，我再继续问，请问圣经在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信靠主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就生在，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，是圣灵所生的。是哪一个？
1章12节。
哎，1章12节13节这里要说，那就说，凡接待耶稣基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一等人，不是从什么生的？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也不是呢？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呢？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什么生的？乃是从圣灵生的。你看多有意思啊！我们这个肉身一生下来就姓张、姓李、姓王、姓赵，是凭着什么呢？是凭着生在这家里，赵家就姓赵；生在田家就姓田；生在王家就姓王。一个人要做上帝的儿女是要怎么样的呢？也是生的，不是学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你要得一个人，把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要使他成为上帝的儿女啊，不是学出来。基督徒不是学的，基督徒是什么？是生的。 什么生的？圣灵生的。圣灵生的，他真的成为神的儿女；圣灵生的，他就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。因此，教会里面有人没有重生得救，他只是学着做基督徒的，学做基督徒的。有几种情况，就是他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从小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去，他跟爸妈去礼拜，他们也去礼拜，爸爸妈妈唱诗，他们也唱诗，爸爸妈妈祷告，他们也学祷告。只是他们后来自己没有清楚悔改得救重生，圣灵没有生他，结果就变成一个学来的基督徒，不是生来的基督徒。所以教会里面一定要讲重生之道，告诉他们说，上帝只有儿女，只有儿子，上帝没有孙子。每一个人都要做上帝的儿子，不能做上帝的孙子。不是传来的那个意思，不是传来的。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乃是从圣灵生，这很要紧啊。一个家庭里面你得着儿女，乃是你生了一个，照样一个教会里面你得着一批的人，乃是真正是重生的，生的一生呢，那个改变就不一样，一生了以后那就完全不一样，学来的跟生来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教会里面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，或者是传统的，或者是学来的，那个不是真正神的。 OK， 上一次我们这个洗礼当中呢，一共有十个人在洗礼，十个人，我特别提其中的两个这几天发生的故事。哎呀，很妙，一对夫妇这一次到那个夏令会，他们两夫妻也去参加了。那个最后的一个聚会，见证聚会，说有谁呀有感动起来做见证。头一个人站起来的，头两个人那一对夫妇就是我们教会刚刚信主的，到前面去做见证的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那就是这一次信主，清清楚楚的悔改重生，圣灵生了他们，哇，清楚的不得了。他说几个例子给你听嘛。第一，他太太在那个什么那个 Orinda Pino 开一个这个美容院烫发院哈，他们就开始想说，哎，礼拜六礼拜天呢、啊、这个生意特别好，人特别多，赚钱都不多，可是教会里面有夏令会啊，我们去不去啊？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夏令会，从来都没有参加过，刚刚信主啊，只说基督徒参加是很好的，是能够得帮助的。他们两个就开始商量了，商量的结果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去，这个我们以前呢、啊、都注意赚钱的事，现在我们信主啊，我们要多注意属灵的追求。哦，他们就开始说，哎，我们可以牺牲礼拜六不去做生意啊，牺牲礼拜天不做生意，礼拜六礼拜天不做生意，他们这个去参加这个夏令会。夏令会要做见证的时候，头一个站起来讲话，然后他又讲什么呢？两夫妻到那里去做见证，他们说那个太先生开车开到那个营地的时候啊，就两个人吵起架来了，就又做一什么事情吵起架来。过去吵架的时候啊，跟现在不一样，以前吵了架了以后啊，有冷战啊，有好久的时间啊，现在这次吵架了以后，他们很快就觉得自己不对了，就有圣灵在里面感动了，两个人马上就和好。还有呢，他说那个妻子说，我顺服我的丈夫。那个先生做见证的时候，那个太太就站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讲，然后就那个先生讲完了以后，他就跟他走，然后那先生说，哎，你还没有讲啊，你还没有讲。他说，哎，你没有叫我讲啊，那我就顺服啊。他说，我以前呢、啊、就是我先讲，先生不要讲，先生要听我讲。他说，我现在信主了，圣经说要顺服丈夫，我就顺服丈夫，丈夫没有讲啊，我就不讲， 没有叫我讲我就不讲，丈夫叫我讲啊我就讲。哇，你就看见那个果子就是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所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。昨天晚上礼拜一就跟我打电话了，那个太太跟我打电话，先是太太，她说牧师啊，我有事情啊，她跟我谈，她说我们今天去看一个穴，一个什么穴，就是那个做头发的样师哈，有什么地方的这个很有名的师傅来了，要做给他们看啊，要什么样子啊，要怎么呢，现在是什么新式的样子，要怎么样剪啊，怎么样染色啊，怎么样的，他去看那个啊，因为是通知了他们干这一行的人都要去看呢、啊、看了回来，你说他怎么讲，他说我没有看到三个钟头啊、哦、我已经开始头痛了，他说牧师我很难过、哦、我头痛，我一直回来在路上的头痛，我回来就看一本书叫做侍奉的真意，我说是谁写的，他说滕敬辉牧师写的，他说医治我的头痛，我慢慢好一点了，我现在给你打电话，他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哦，以前他很有兴趣啊，说头发怎么样剪一边啊，歪一边啊，做高一点做矮一点啊，染黄色啊染红色，他说现在我看了以后啊，我的头痛啊，我很难过，你看他的感受不一样，他就看见说这就是人在那里玩的那个花样啊，其实根本并不要呢，他说其实那个很丑，那个很丑啊，他人家说要很美，他说我心里就很难过，那我明明头发，他说你应该两边要剪得很整齐很好看嘛，现在讲一边高一边低，一边很长一边很短，他说我心里就很难过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从圣灵生的那个感受不一样，从圣灵，他说前上一个礼拜有一个太太，有不是太太是小姐，我不要到他那个店里面来剪发，要剪发，他剪一边长一边短的，他心里很不平安，他做什么呢，他祷告，他说上帝啊，你看那个一边长一边短好难看，他说这个人要我剪我心里不平安，他祷告，他祷告完了以后啊，他就跟他讲，那个来剪发人就说，他说你跟我剪的一样齐好不好啊，会好看一点，他好开心啊，说哎对对对，跟你剪的一样齐啊，好看，他说我好高兴，而且我就跟他剪得很好看，这是什么，从圣灵生的，没有圣灵生，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他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，那改变真是好可爱好大。哎，过了一会儿啊，他先生又打电话，先生打电话说什么呢，他说牧师啊，我想到我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啊，我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，我还有一个哥哥，还有一个嫂嫂，还有一个侄女儿，还有一个姐姐，六个人住在台北中和，他们讲台语的，您帮我找找那附近有没有讲台语的教会，要找一个这个有道可听的一个教会，嗯，他讲有道可听的一个教会，哪一位可以去关心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嫂侄女还有个姐姐，这是什么呢，这是从圣灵生的才有这个感动，要不然他过去这么多年他从来不想的这个事，他现在就想，那个完全改变，完全改变。还有本来他这个修啊是几天呢、啊？是礼拜一礼拜二两天还是三天，他们原来计划是礼拜天要去的，礼拜天为什么呢，这个汽车少，没有 traffic， 没有那个 rush hour， 他们要开车开很远的地方啊。这个礼拜天呢他们都计划好了怎么，后来一祷告心里不平安，说礼拜天应该要礼拜啊，要敬拜上帝啊，那怎么样去看那个秀啊，不好，他说我们要改，他就礼拜天不去，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，这完全是从圣灵生的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我讲这个很要紧的真理，就是说教会你必须是从圣灵生的，加入这个教会，我们的肉身怎么样生出来，就在某一个家庭里面，照样我们也必须重生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个大家庭里面。教会里面坏事情，教会里面会闹纷争，教会里面会吵架， 教会会变成社会。什么样人会把教会变成社会？就是没有从圣灵生的人会把教会变成社会，因为他把社会的眼光、做法、观点都带着教会来，就把教会改变成了社会，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而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在教会里面，他慢慢时间一久了，他也以为他是基督徒了，而且他也很活跃，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，教会里面传道人不分不清楚，弟兄姊妹分不清楚，还以为他是热心呢，还把他这个举出来做这个做那个，甚至于做了执事做了长老，害整个的教会，害整个的教会，甚至于没有得救重生的传道人和牧师，那就害得更惨。所以你看很要紧啊，各位，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要健康，必须是清楚重生得救人来在这个家，是生的不是学的，正如我们肉身生在某一个家里就是哪一个家人一样。 OK，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因为教会里面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哦，在教会是领受真理的地方哦，在家里面呢是遵行真理的地方。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了真理，讲解了真理，就把真理带回在家庭里面，有关我们在家庭里为人处事，好多就是在家庭里面把道行出来。因为我们在教会的时间，一个礼拜有多少个钟头，你算一算，时间很短，多半的时间在哪里？在家里或者在工作的场合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是领受真理的地方，在家庭和我们工作岗位上是遵行家庭，是遵行真理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说吧，第六章，我们刚才念了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到第九节，我分了几个小段哈。第一，家庭是儿女的学校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家庭是儿女的学校，学习什么？学习听从父母。第二，学习什么？是学习在主里听从父母。听从父母跟在主里听从父母还不一样。第三，学习什么？学习孝道。所以这是儿女所要学习的。儿女从小时候得到父母的教导，他会听从父母的话。小孩子最天真，最容易听父母的话，你教导什么他就听什么。他从小时候学习顺服遵从，将来这个人呢，他就一辈子学习顺服遵从是他的美德，是他的美德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思想到犹太这个民族很特别的？你看他们亡国2000多年的时间，他们还能够保持他们犹太人的社会、犹太人的传统，你知道是根据什么？就是根据他们小时候在家庭里面受父母亲的教育。他们无论到分到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地方去，他们从小时候要一定要教导他们读旧约的圣经，信靠耶和华上帝，那些礼仪规矩从小都要教着他们遵守。他们到哪一个地方就有犹太人的会堂synagogue， 他们一定到了礼拜六要去守安息日去礼拜。犹太人的社会他们一直是保持这个样子，从哪里来的？是圣经教导他们的，告诉他们说在家庭里面一定要教导你们的儿女。我们看一些的圣经吧，请你看生命记，从小就在家庭里面要教导他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有没有找到？224面，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这里怎么说啊？好，我们一同来读吧，请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
都要记在心上，
也要殷勤教训你的
儿女，
无论你坐在
家里
行在路上
躺下起来，
都要谈论，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
经文，
又要写在你
房屋的门框上，
钉你的城门上。你看这里说得好清楚啊，摩西所教导以色列人的话，上帝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殷勤地教训他们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要谈论上帝的话，并且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面。所以犹太人他们从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就受教育，受他们信仰的教育，耶和华上帝所告诉他们的律法，摩西所教导他们的话语，他们一定要教导他们。有一次我们看那个犹太人的电影，他们从小时候怎么样就开始念那个旧约圣经，他们戴了个小帽子，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一定的，到礼拜六他们一定跟着爸爸妈妈去守安息日，完全一定的，就是照着这个圣经上帝的话来行。所以他们能够保持犹太人的社会，犹太人的信仰不变，就是照着圣经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小就受了这个教育。我们小时候，我们的儿女学习听从父母的话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一个宝贝的学习，听从父母。所以家是儿女的一个学校，可是下面也说家也是父母的学校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，只要照做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家庭也是父母的学校。第四节，以弗所书第四节讲到家庭是父母的学校。我们回想自己的儿女小时候，我们从儿女的身上可以学到一些功课，你会不会感觉到？第一，你在儿女身上学到一个很单纯的功课，单一纯一的信心。那为什么那个小孩子很可爱啊？你知道，他很天真，他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他是怎么样的？就是他没有什么诡诈，没有欺骗，很小的孩子啊，他很单纯。所以我们从很小的孩子身上学到说很可爱，小孩子那么可爱，就是你看他的眼神就可爱，你看他的脸就可爱。你知道为什么可爱？他没有罪，他单纯。为什么人越大了越不可爱了？不是说我们呢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做婴儿了，因为他越来他的思想越不单纯，他的话语越不单纯，他存心越不单纯，还做了许多不单纯的事，所以你从他脸上就显明出来不单纯，就不可爱。人越单纯越可爱，真的。所以我们从小孩子的身上你学到一个功课，单纯，好可爱哦！你看他的眼睛呢，好天真呢，无邪，真是无邪。你看到好多人，有人那个大人很邪，你从哪里看出来？你从他眼睛看出来很邪，真的。那为什么他一个人看他一眼，另外一个人就拿刀子出来杀人呢？因为他眼睛邪啊，他两个人都有邪气啊，眼睛邪啊，真是能看得出来。脸上，所以一个人你看他做那个邪事做多了，他的脸上就把那个人就显明出来，邪恶的脸，真的。所以我们从小孩子学到单纯，很可爱呀。不但是我们生的那个孩子小时候可爱，你连一个老虎，一个小老虎，一个小狮子，一个小豺狼都很可爱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为什么？他小老虎小狮子他不吃人嘛， 他像小狗一样嘛，你摸他，你什么，你牵他，他很纯嘛，他没有罪，他没有，他不饿嘛，大了又不行了，大了你就真说狮子来了你跑啊，老虎来了你跑啊，你小老虎一点点了，他根本不害你了，你很爱他，你抱着他，这是同样一个道理，真是从小孩身上学到那个真正的天真纯呐、啊，无邪。所以有一次主耶稣不是讲了吗，他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向着孩子，你们断不能进天国。请问那讲的是什么真理，你知道那是什么真理，主耶稣讲的那个不是，那里面是包含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在里面？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像孩子这样，你们断不能进天国。有什么真理在里面？
学他的单纯，
学他的单纯。还有呢？不犯罪。还有呢？诚实。还有呢？请问呢、啊、人怎能够回转向孩子了，请你告诉我。
重生
啊，
重生，
对，这是会长啊，
是重生，
重生，
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要紧的真理啊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改变。尼哥底母不是来见主耶稣吗？主耶稣说你若不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他说我这么老了，我怎么还能够生，我还要钻到我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一次吗？哎，不是这样生啊，他不懂得圣经的真理。我们一个人真的能够再回转像孩子那么天真，像我刚才讲的那一对夫妇那么可爱那么天真呢、啊、要怎么样呢？重生嘛，从圣灵生，对不对？是讲这个生命的真理。所以一般的人很肤浅的就说，哎呀我们要学啊，学什么像小孩子那样可爱啊，那样天真啊，那样诚实啊，那我们怎么学得到？你根本学不到，越学越不诚实。但是感谢主，你重生，圣灵一进去了以后，那你生命改变了，就自然就改变了，就完全改变了。你要像那个夫妇像他以前那样子随便撒一个谎啊，玩一个鬼子啊，他就不敢了，就不肯干。所以他昨天晚上就怎么办呢、啊、牧师啊，我现在看见那个发型那个什么，我就不能够看了，像以前不一样了。请问你怎么样回答？昨天晚上我差一点被他问到了，我很难过，我很难回答，我不能说啊你把店关了吧，你不要再做了，对不对？他也不能不做那个汤法院了、啊、还是要做啊。请问假如你是牧师，你怎么样回答他？你说我怎么回答他？上帝也给我灵感，我说哎呀这个很做难的，我心里想怎么回答。我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他们人是耍花样用各样的方法。他说我说你祷告上帝，上帝会给你智慧，要你剪的那个头发的确美，真是好看，你的心里也平安，人看见是真美，不是用人的花那个耍花样故意啊，这个那个很难看啊，说好看啊，你不要那样做。哎，就安慰他，他自己很难过了，他说怎么办呢？你不开吗？不行，开吗？他很难过，说你不要难过，你好好的祷告，仰望主给你聪明智慧，你所做出来的无论是小姐是太太做出来那个头发真正美丽真正好，人看见也好，你心里也平安，一定会的。哎，他就得到帮助，得到安慰，感谢主。 OK，所以从孩子的身上我们做父母的也学功课。第二呢，在另外一方面，他说孩子们要听从我们的话，从小时候要听从父母的话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那我们都晓得，可是我们用什么样来教导他呢？教他听从我们的话，对，下面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，有标准在这里。现在教儿女没有标准教科书的，你说哪里有？这个叫我们中国人说大陆是一套，台湾又是一套，对不对？这个大陆一套会不会改变呢？常常改变。我一个亲戚从大陆跑出来，他 他怎么逃出来的？他最后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打他孩子，重重的打了一耳光，就那样逃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听他孩子在念那个小学的课本，他说我不爱爸爸，我不爱妈妈，我爱斯大林。开头的第一课，好大声音在那里读，在那里读，他气得要死，从外面回来就打了他一耳光，然后就离开家，再没有回家了，三四十年。那个大陆沦陷了，他就逃了，共产党来了。儿女啊，给他讲圣经里面的真理啊，绝对没有错，而且千年不改变，万年不改变，对不对？标准教材在这里，你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去养育他们或警戒，太好了。这样我们的儿女听从我们的父母啊，那才听得对，才有意思。那就是基督的家庭，基督的家庭是叫照基督的真理来养育教导我们的儿女。基督的家庭儿女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听从父母，孝敬父母，你看多好。好，下面说呢，做仆人的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这是做仆人的，做仆人，家庭也是做仆人的学校。家庭是儿女的学校，家庭是父母的学校，家庭是仆人的学校。第五节到第七节，到第七节，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的制度，他们是有仆人的，有仆人，有主人的，就是如今我们在家庭里面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主人仆人，在台湾好多还有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出到社会里面去工作的时候，也有这样的情况啊，老板呢、啊，属下。那么一个做仆人的应该怎么样呢？听从主人，他说好像听从基督，乃是遵行神的旨意，用听从基督的那个态度来听从主人，用遵行神旨意的那个心来侍奉仆人。那个仆人真是好，他说不要在眼前侍奉讨人的喜欢，乃是在主面前侍奉讨主的喜欢。哇，所以一个仆人他变成基督徒了以后，他做仆人就不像以前那一种心态了，就不像以前那么苦了，也不像以前那么样只看见主人来了以后就赶紧努力啊，表现得很好啊，那主人一没有看见了就摸鱼啊，就随便混混。仆人多半是这样哈，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仆人的不要这样，不要只在人的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悦，乃是要在主耶稣里侍奉，是遵行神的旨意一样。哎呀，这个仆人他的心里面就很快乐，他知道我现在做的不仅是我主人看见，我主人不看见我也是这样做，主人看见的时候我忠心，不看见我还是忠心，因为我做给我的主看，我的主耶稣看，我现在是在遵行神的旨意，神把我摆在这个地位，给我这样的工作，我现在做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。仆人也在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他说你们因为晓得你们个人所行的善事，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，都必按着所行的，下面说什么，得主的赏赐。你看看那样那个仆人就做得很快乐的。我们今天被雇请，人家请我们去做事，也是要这种的心态做。主啊，我做的不仅仅是讨那个人喜悦，我讨主喜悦。我不仅仅是在他来的时候看见我就做得好，他不来我还是做得很好。我忠心的做，因为我在侍奉主，因为我知道做主人的做仆人，将来我们有一天在主面前都要按照自己做的得赏赐。 你看看多奇妙。好了，下面有一句话讲到做主人的，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，也是一个什么理呀、啊？同样的真理，因为你们有一位主在天上、啊、你现在是做主人，但是你的主人头上还有一位主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放肆，做主人的不要放肆，做主人的不要没有爱心，做主人的不要威吓人家，做主人的不要苦待人，不要苦待仆人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主人还有主人在，主耶稣是我们最后的主，要判断我们的主，所以要同一个道理。那因为知道你们和主同有一位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他说主人的，做主人的很容易偏待人啊，但是我们的主在天上，他不偏待人，你们要像主那样的待你们的仆人，这样主仆之间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现在主人跟仆人之间常常起纷争，仆人说你不公平，你不公义，主人说你懒惰，你敷衍，你不尽责，对不对？假若有圣经这样的标准，仆人怎么样侍奉主人，像侍奉基督一样做主人的事，好像侍奉基督做主的工作一样，那还有什么话讲呢？主人满意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仆人也满意主人，因为他待人公义，有慈爱，爱护他，所以这个劳资之间的纠纷也没有了，多好呢！感谢主，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。基督徒家庭里面，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做父母的，做儿女的，做主人的，做仆人的，在这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假如照着圣经的真理这样去行，那一个家庭里面才是真正有幸福的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庭也真是一个和乐的家庭，那个家庭真是能够彰显出基督荣耀的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庭才能够在地上把天上的那个家显明出来。那是什么家？基督的家。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就是讲一个主题，基督的家庭。从第十节到二十四节，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晓得这一封信快要写完了，可是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以来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末了的话应该是很少的吧，只有几句话嘛，结果写了这么多，而且是很要紧的话，因为末了的话多半是人最要紧的话放在后面，临走的时候嘱咐的话，一个人要过世的时候最后跟儿女讲的话，写封信写在后面说最要紧的话，前面都不要可以忘记，这一句话不可忘，这几句话不可忘记，末了的话。我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一段都讲完，但是我要放几个问题在你们的心中。第一，保罗为什么写信写到这个末了的时候，他特别说我还有末了的话，要把这个主题，就是基督的精兵，要把基督的仇敌写出来，叫基督徒认识，为什么？第二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当中，保罗在哪些个地方提过几次有关于基督仇敌的事？ OK。 第三，在他所讲的认识的这个仇敌是怎样的一位仇敌？第四，他说我们要穿着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，请问那个全副军装包括哪些东西？我们下一次来就思想这些主题好不好？啊，所以第十节到末后一节的这个那个半章的章题叫做基督的精兵，或者是基督的仇敌啊，我们就要想这几个问题啊，我们下一次就来详细的思想来讨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把以弗所书第六章 讲到这个地方为止。请问呢，我刚才讲的这些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？有关于基督的家庭这一部分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问题啊，都是好学生啊，都听进去了，都听懂了。可惜太晚了。OK，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在路上的时候想过说，我们今天查考以弗所书第六章，讲基督的家庭，那我们这些人都年长了，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呢？我想过这个问题，你提出来很好，很有帮助。什么帮助？第一，我们照着圣经的这个真理的教训，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以前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，我们有什么亏欠的地方，我们做丈夫怎么样，做儿女怎么样，做妻子怎么样啊？回想一下，做主人怎么样，做仆人怎么样，回想，我们知道说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过去我们家庭里面没有照着圣经的真理这样行，怪不得出问题了，我们也觉得亏欠，那是一个很好反省的机会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我们的儿女们他们已经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了，我们还有机会把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的儿女们，这个不晚吧？不晚吧？刘天龙还没结婚呢，好，他要成家了，他将来要准备要做这个丈夫，后来要准备做父亲，哎，你可以帮助他，这个很好，可以教着他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二个好处哦，不晚。第三个好处，还有好多基督徒的家庭现在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的，对不对啊？好多基督徒的家庭啊，他们有问题啊，他们有问题，还有不是基督徒的家庭，他们有问题，他来请教你，或者你主动去帮助他，哎呀，我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你，你要家庭幸福要照这个圣经的真理做，你们做丈夫的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做儿女的，做父母的，做主人的，做仆人的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圣经的真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，我刚才就想过了，我在家里就想过那个，所以我有答案的。感谢主，我跟他在一起读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他来找我，感谢主，好啊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啊哈，
刚才这个圣经里面说，叫子女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，在硬件建立。那后面的叫父亲呢，你不要没儿女的气息，只要照主教训和教训两个他们，应该后面也得一样，子女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父母也要长寿。
那个为什么不加？那个为什么不加？
已经长寿。
你已经做父母了吗？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？你做父母的阶段以前是做什么呢？是做儿女吗？对不对？你自己做父母以前的阶段的身份就是做儿女吗？ 你做儿女如果孝敬父母了哈，那你自然在世长寿得享美福了嘛。
孝敬父母，对，
对不对？这是应许做儿女的是这样，我们已经做过儿女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圣经上他写的非常有道理的，感谢主。 OK， 还有没有？这是上帝。好，我们来感恩吧。上帝的话语真好，我们来感谢主，我们就做结束的祷告。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把这个以弗所书查完，第十节到十几节，到二十四节。好，天父，我们向您献上感谢，您的话语是这样的奇妙，我们每逢查考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有智慧，我们的心眼就开启。主啊，你说你的话能够使愚人通达，使愚人有智慧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虽然愚昧，但是因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，我们就得到智慧。我们回想过去在家庭里面有亏欠，主啊，您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省察的机会。你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教导我们的儿女，帮助我们的儿女，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教导他们的儿女，建立他们美满幸福的家庭。我们也看见在这个社会上面有许多破碎的家庭，有问题的家庭。主啊，你也接着我们成为你的使者，去把你的真理传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一个基督的家庭才能真实蒙福。天父啊，我们也求您赐福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，让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兴旺，让这个大家庭充满了许多被你圣灵所重生的基督徒加入这个大家庭，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喂养，长大成人，成为基督的精兵，可以做你的战士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欢迎今天新